没想到今天还有那么个机会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见面，一同聚集。时间过得真是很快，差不多两年，看见弟兄姊妹们，和弟兄姊妹读一处的圣经，在启示录的前面，犹大书，犹大书第二十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犹大书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知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这本书在圣经里面有个特别的地位，犹大书也说到主耶稣的再来。圣经里面好多的书信都说到主来，而犹大书说到主来，他站在一个特别的角度上，这一本书特别说到主来之前所给我们的警告，所以犹大书里面充满了警告的话。今天晚上我坐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我心里是很感触，那个时间过得太快。Mary 带我来的时候，我说这里很熟悉，加起来差不多住一个礼拜了。两年当中变的事情太多，而且时代变得太快，越过我们就听见主来那个脚步的声音。这是以色列的战争是件大事，神的儿女都该知道，好几个预言又应验。圣经里面说万邦列国要践踏耶路撒冷，从前我们不能了解怎么能够各国的军队开到耶路撒冷去，这个是不可能的事。这一次战争第一次联合国的军队到耶路撒冷，和 television 上面看见那个吉普那个在那个耶路撒冷上到处跑，都写着 UN United Nations， 那么他们就实实在在代表列邦在耶路撒冷。不止这一个，好几个预言应验。我们看见这些事，不仅这些事，看见世上各样的情形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知道留给我们的日子并不太多，这是一段非常严肃的日子。所以犹大他特别受一个托付，警告在末后时代的人该怎样。所以他前面好多的话，警告这一个，警告这一个，警告这一个，到了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在幕后时代我们神的儿女要持守的是什么。他所以说四件事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事，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在务要在至圣的正道上，这样就造就自己，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第二件事，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件事，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第四件事，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四件事好像看起来很平凡，但是神的儿女跟树林的根基都在这个地方。在幕后的时代，仇敌攻击我们，弟兄姊妹们，不攻击我们的知识，不攻击我们的经验，不攻击我们那些高深的道理，他总归攻击我们神儿女最要紧的树林根基上，在知圣的正道上攻击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上攻击我们。他不让我们常活在神的爱中，和主的交通断绝了。而且最后一件，虽然上面前面三根基都有了，还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常常仰望神的怜悯，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站立得住的。四件事是我们树林的根基，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主来之前，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被此劝勉，这是个绊倒人的时代，这是叫人心里疲倦的时代，这是叫人很容易灰心的时代，也很容易叫我们在树林的光景上面落下去的一个时代。所以犹大说，特别说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要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要常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第一件事，什么叫做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这个正道实在在原文它是个信仰，英文翻作 faith， 它实在是信仰。人神的话必须在我们的身上能建立我们，才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不要说很多人不爱读主的话，不读圣经，有很多人喜欢读圣经，把圣经都放在我们的头脑中，放在我们的知识中，而圣经没有一句话在我们身上是实在的，是能建立我们的，那么圣经在我们身上仍旧没有帮助。这里说要在至圣的正道上就造就自己 build up， 把我们建立起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必须在我们身上是运行的，是工作的，是能建立的。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才是力量。那我们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先读在诗篇105篇，诗篇105篇17节到19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里说到约瑟一生的经历，他说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用铁链困拘他。在原文不是铁链困拘他，是把铁要打到这个人里面去，叫这个人里面有铁的成分。那弟兄姊妹，这句可怕的话，只要把铁打到我们里面去。他说耶和华的话试验他，就只等到神的话成全了。那么约瑟一生的经历要应验神的话，约瑟一生的经历那是神的话在试炼约瑟，要主持在约瑟的身上，所以约瑟到了末了，经过试炼，他这个人特别丰富，属灵的丰富，要只等到神的话应验了。我们再读以西结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记住，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着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这是以西结之事最要紧的三个字。这一本圣经不是用头脑去研究的，他说要吃，要吃着书卷。他说然后呢，叫去奉差遣，然后是说。若是神的话不是我们吃在我们里面，主吃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这个人的一部分，神的话在我们口中就不能是成为神的话，不能成为有能力的道。先是吃，然后去，最后是说。那我们再读在哥林多后书领后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活的信，我们这个人是基督的活信。什么叫做活信呢？神的话就写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他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神的话刻画在我们身上。当初神的指头那个是大能，就刻在石头上，那个石头何等有力量。 在石头上刻字，叫刻出神的性情，刻出神的能力，刻出神的爱，把神是怎样一位神，就刻在石头上。现在这个大能的指头，它不再指向石头，要指向我们的血肉之身，那是可怕的经历。要把神的话刻在我们身上，我们经过这些经历，我们这个人就成了有活的书信。人要在我们的身上，人要在我们的生命里，人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要读出神的能力、慈爱和荣耀来，不是光靠口讲的。所以神的话组织在保罗身上，要经过痛苦的经历，神的指头要把他的话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最后读一个地方，启示录十二章，十二章十一节，请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死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弟兄们胜过他，三件兵器，第一件羔羊的血，第二件呢，他不是说神的道，光是神的话不能胜过仇敌的，叫自己所见证的道。若是这个神的话是我们所不能见证的，弟兄姊妹们永远不会成为兵器的。这一个话在我们的身上是实在的，是成为我们所见证的，这是兵器，叫胜过仇敌。那弟兄姊妹们，这里犹大说，在主来之前，我们特别要守住一个地位，叫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这个人被建立在神的话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必须是实在的。所以当约瑟被卖的时候，约瑟遭遇着一切的艰难，人不能解释他被卖为奴仆，他是父亲最爱的儿子，而且约瑟是那么单纯，那么爱主，他那样在神面前忠诚，心在神面前的人，兄弟不了解他，父母不了解他，而且他遭遇这样的痛苦，他被卖到外邦，卖到埃及，连埃及主人到了有一天他家里出了事，连主人都误会他，把他下在监里，下了监里出来了，他监里的朋友又把他卖了，对不对？哦，他遭遇这么多的艰苦，弟兄姊妹们，正在经过的时候不能解释，很多我们的经历没法解释，我们不能解释，也没有人能替我们解释，只有等到时间过来，圣灵给我们答案。当我们经过的时候，神的话试炼我们，只等到神的话应验了。所以等到约瑟他从各样的艰难中间出来的时候，叫神的话在约瑟的身上是那样真实的，产了丰富的人，所以他充满了粮食，到全地都饥荒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必须到约瑟这里来提粮，连害他的兄弟也来提粮，是不是？来提粮的时候，约瑟表现主的话，主的话在他身上那样的实在，所以这个人丰富，这个人丰富。我常常想到，是一个兄弟地上的哥哥们来提粮的时候，若是我走约瑟，我起码警告他一下，现在要知道我是谁，你们从前啊，我先赦免你，对不对？起码讲这句话也不要忘记讲，是不是？是受了你们四五十年气了，这个把我卖了，把我差点把我杀了，还拿个皮子去骗父亲，是不是？那么把卖到埃及受那么多的苦，约瑟没有说话，第一次没有说话，兄弟也不认识他是约瑟，他把粮给他们，结果他们走到半路上，发现他们给约瑟的银子仍旧在口袋，还发现了一个银杯。哦，他们害怕，因为人所充满都是买卖思想，只有主是恩典思想，主的粮不卖的，清楚吧？银子送回给他们，他们说：“哦，不得了，我们下次不能来了。”怎么发现银子还在这里？再加上不仅把他们原来银子退回给你们，还加上一个，加上个银杯，叫赐下圣灵为印记，有记号在这里，因为这个杯是约瑟喝酒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二次他们饿得没有办法了，粮没有了，这个人是没有恩典思想，觉得不敢去见约瑟，第二次都到约瑟那里认出来了，认出来是一个兄弟都害怕， 从前想起我们从前怎么卖他，怎样害他。若是这样，我那天一试，若是个 natural man， 是个天然的人，我上学若是我做一试，我会好待他们啊，我还不错啊。但我起码要说说，你看你们，刘辩是你出的主意，西面是你来挖坑的，你拿锄头的，你是出主意把我卖给埃及人的，你是拿银子的，对不对？你们这些人合谋的。约瑟到了末了，抱着他们痛哭，说了句最好的话，他们都给他认罪。约瑟说：“神的意思总是好的。”哦，这个人那么丰富，神的话在他的身上是那样实在的。这一个人是在神的话中被建立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到底圣经在我们身上真不真？到底神的话是不是建立我们？到底我们读神的话是为什么？为什么来读神的话？等到保罗起来了，保罗说：“我们就是神的活信，基督的书信，我们的信都是死的信，只有神的信是活的信。神不是用本死的信来告诉人，神要教我们作为他的活的信。神的话写在我们身上。”这一本圣经若是里面所说的一切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若不能成为真实的，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所讲的都站在虚假的地位上。那么今天我们所做的好多事是虚假的，所以没有能力，所以不能成为见证。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他是一个熟读圣经的人，他真是一个读圣神的话的人。但是保罗不仅读圣经，他读了神的话，他一生的经历，神用大能的指头在他的身上做工，要把神的话刻在他的身上。从前旧约的时候刻在石板上，现在新约的时候，保罗说刻在我们心板上。这是可怕的经历。当初旧约这个指头，神指头的工作，那叫神大的。那个石头那么坚硬的石头，神用指头在上面刻，刻得那么深，刻得那么清楚，就是说明神是怎样一位神，用石板来说明。今天就是这个大能的指头，在不再指向石头，要指向我们血肉之身，那是一个人不能忍受的经历。所以保罗一生的经历，人不能忍受的。保罗经过各样的经历，让神的话在他的身上成为实在。所以保罗不仅讲爱，爱在他身上是基督的爱。保罗不仅讲能力，能力在他身上是基督的能力。保罗不仅讲荣耀，荣耀在他身上是基督的荣耀。所以在保罗身上，这个神的话是刻在他的心板上，就他就成了基督的活信。保罗说：“你们都要成为基督的书信，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神的活的书信。无论到什么地方，人遇见我们，就遇见那位活的神的说明。我们是神的说明，所以我们读圣经，跟人讲到神的大爱，弟兄姊妹。”必须要同时叫人在我们身上碰到神的爱。我们说给人说到神的能力，必须要叫人在我们身上得着能力。我们给人说到主的救恩，必须要叫人在我们身上碰到恩典，碰到救恩。不然的话，我们所讲的是突然，成为苏醒。神的话在我们上要实实在在的建造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在神的话中被建立，不然的话我们不会长进。圣经不是一本用头脑研究而能明白的书，是吃下去的，是经历的。所以到了启示录，约翰说我们胜过仇敌，借着羔羊的血，借着道。所以以弗所第六章保罗说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是不是？这个圣灵的宝剑，那么有的人说，那么好，我读圣经讲到我在用圣灵宝剑，那就太方便了，是不是？圣灵宝剑不是光讲就能用的。他到了约翰启示录十二章说，这个圣灵的宝剑呢，是自己所 见证得到，你能不能见证你的生活，你这个人能不能见证这个话。你讲信心仇敌不怕，你活出信心仇敌害怕，你讲能力仇敌不怕，你活出能力仇敌害怕，你讲主的话仇敌不怕，主的话在你身上仇敌害怕。一定要在神的话中被建立，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太宝贝。当然我这话不是说大家不要读圣经，光要经历，我自己是个很喜欢读圣经而且熟读圣经的啊，圣经下根基读的。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啊，有一段时候一个月读七遍新约，那么背圣经，早晨圣灵读圣经不算，那圣经真是读迷了，真是读醉了。那那个时候自己糊涂了，那个时候也喜欢祷告，也喜欢读经，我自己不敢那么想，可里头有种感觉，我是很属灵的人，是不是？慢慢知道，圣经熟读了，但神的话还没有把我建立，对我不实在，对我不实在。慢慢，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功课，给我们各样的经历，要让神的话就建立在我们身上，那个不容易了。我们知道神的话不是那么轻易容易讲的，不容易了。慢慢我们看见那句话，可能我经历了，别人的经历跟我的度量不一样。我自己也知道一点，在我身上也有一点，可是碰着一个他经历度量比我大。哦，神的话是活的，这主耶稣是太初有道，他是神的活的话，要刻在我们身上。我常常讲信心，讲最浅的是，我们不讲那个 deeper spiritual life， 这个属灵生命。就叫医治，叫做病的医治，为病人祷告。我自己常为病人祷告，病人祷告一看就主的医治。今年回到台北去采访去，还有一个耳朵聋的弟兄，聋了三年了，我们祷告他听见了，那是个医治，那是一个神的力量。但是呢，度量不一样，我们只能够到那么点度量。那么又碰着前几年碰着个弟兄，他神经分裂，精神混乱，我们为他单位祷告，他好了。好了之后啊，过了几年呢，不晓得为什么原因，总是有原因的，病又回来了，又犯了，又犯了，住在台北台大医院，那这个人信心完全失掉了，哦，连主也不要信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去看了，他都是过医治，他又失掉了。大家去看他去，他一看见弟兄们说不要祷告，我不相信了，我根本不相信祷告，我根本不相信主会医治，我根本不相信主。那碰到这么个弟兄，你还有什么办法？那我们若是去的话，我去，我只会给他。弟兄你怎么可以呢，弟兄你怎么说这话，你要相信啊，你怎么可以说不信主呢？你讲 越说这话，他越给你，哦，我不信了，弟兄你不要讲，你去走。那我们是没办法了，真是没有办法了。那么我们请问姓侯的老师没去，他就被主去年被主集齐了，那生命丰富，生命老练。我想看看你去什么办法，我想大家请他老姊妹去，那么我也去过了，那么 divine healing 我也懂得，那么能力我没摸着过，病人祷告他根本不信，他连主都不信，连话都不信，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根本不让你祷告的。我们的老姊妹去了，这叫认识主的话，这么几十年当中啊，在他身上建造的比我身上建造的那个度量要深得多。同样的一句话，大家都经历了，不是没有经历，你给他比一比，他就低他两头也不止，两个头都不止，他太高了。他一气啊，他不着急，他坐下来。那弟兄一样的对待他，也很公平。儿子不要祷告，不要祷告，我不信了，我不要祷告，我不信祷告了，不信主了，什么。他也不着急，对他笑。他讲完，说弟兄你不信了，哦，你不信了，不信就不信吧。那我们这是给弄糊涂了，我这个神的仆人几十年了，那么怎么可以？那个弟兄这么讲话，你说不信就不信了。他说弟兄啊，他说你不信也不怪你了。罗马书啊，他说第二章啊，说啊，他即便不信，又有何妨呢？哎，这个罗马书我读过五六百遍，我会背，我怎么没看见这句话呀？这个奇妙了，说即便不信，又有何妨呢？他说不信就算了。那我想这个你想怎么办？他说还有下面，他说难道因着人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弟兄啊，你不能信了，感谢主，主耶稣在你里面，他替你信了。他说完话他就走掉了。 那我真是给病人祷告次数多了，我没碰到这么一个给病人祷告的。他说完话走掉了，他走了之后，他的话是活的，在那个神经分裂的心里面就运行过来，就运行过去，就即便不信又有何妨。他从来没听见这么一句恩典的话，各个省的仆人都来责备他，怎么可以不信你啊，你怎么可以没有信心，要相信主，我就是信不来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不要祷告了，我不要信了吧。他即便不信又有何妨，这话一直运行过来运行过去。哦，忽然他遇见主，他流泪了，他主啊，你的恩典太大太大。他就坐起来，即便不信又有何妨，难道因着你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神是信实的。哦，那个姊妹说，耶稣在灵里面替你信了，他真是有信心了，一下病好了，完全好了。他就每天早上起来在病床外面和他太太两个人祷告，他楼下一个重病的病人也是基督徒，完全没有信心，那天怎么会跑到二楼来，清早过来看见两个人跪在那里祷告，说是基督徒，就问他弟兄你是个弟兄，哎，他说我告诉你，我昨天刚刚好啊，那个我就对着我话，我信心完全失掉，说我也没有信心啊。他说不要紧，圣经有句话说，即便不信又有何妨啊，难道应照神的不信，我人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说神替我们信了。啊，那个弟兄一听啊，也好了，病得医治了。亲爱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必须让点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真实实在，要建立我们，务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必须是实在的。今天幕后的时代，大家研究圣经，研究圣经的人不多，是不是？研究圣经很少人肯实实在在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的，成为神的活性。无论到什么地方，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活出来，这需要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主手中，让主来做工。他也说到是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仇敌攻击神的儿女最厉害的两件事，一件事在神的话上，一件事在祷告上，破坏我们的祷告，攻击我们的祷告。神的儿女一堕落，头一件事情不祷告了，慢慢少祷告了，慢慢的不祷告，还聚会，还可以做礼拜，还可以读圣经，不祷告。有的时候就是祷告，不在圣灵里祷告。那么你说怎么在圣灵里祷告？祷告，多少神的儿女最看重一件事，就是得不得答应，对不对？我经常碰到人问我这个问题，四弟兄祷告怎么得到答应 ？Secret 在什么地方？我想你为什么不问我祷告如何遇见主？为什么不问我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老是问祷告得不得到答应？我说祷告得答应，祷告也有不得答应，得答应不得答应都是小事，最要紧祷告不能不遇见主，清楚吧 ？George Mueller 是个信心的伟人。他祷告的答应的次数都真数不清，我相信他一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神的仆人做见证，都做得答应的见证，没有人做不得答应的见证，是不是啊？我们都有不得答应的经历，那是不是不得答应就失败了？祷告不，每次祷告不失败，得答应是好的，不得答应并不是不好的，也是好的，叫我学个功课。但是不得答应不能不遇见主，每一次祷告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爱他，我们亲近他，我们充满他，我们呼吸在他里面，他是我们的粮食，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喜乐，他是从天上来的平安。我们借着祷告来支取主的生命和丰富，在圣灵里祷告不能不 touch God，所以在圣灵中祷告。我自己刚得救的时候， 是一个非基督徒家庭出来，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也不知道任何树林的名字，连个哈利路亚都不懂的，连个赞美主也不会说的。哦，那天晚上，第九天晚上，到主显现的时候，爱如潮水涌进我心，主耶稣充满在心中。那段时候真喜欢祷告，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学校、教会回来了，我不走第三个地方，连三步都不起，关起房门来，把房门锁起来，祷告主。不会祷告，怎么一会下去没有话祷告？我真羡慕教会里面的年纪长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起那么流利，创世纪、启示录、引用圣经那么流利。我真是不会祷告，在跪在那里，光一叫主耶稣，哦，觉得主的甜美，觉得主的爱那样的充满在心中。你每一次喊主，我的眼泪就流下来。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不觉得时间过去？哦，有时候外面就要喊吃饭了，起来的时候舍不得起来。啊，这时候就祷告的一个时候，就整个房间充满主的同在。哦，就主耶稣那样的甘美。所以我不会祷告，这么喊主啊，主啊，主耶稣，主耶稣，不会祷告，就喊一个小时主耶稣。那么这是真的祷告，弟兄姊妹，虽然祷告的很幼稚，清楚吧？祷告的很幼稚，在圣灵里祷告，祷告起来了，真是新鲜的。一首诗歌叫 shower shower， 那个中国人发领域不大好了，那 shower 这个冲上往下那个冲，那个圣灵的那个活水，每次祷告起来，我们整个人被新鲜，我们得着那个天上的喜乐和平安。哦，那个爱充满我们的心，主耶稣那么的近，那么的甜美，天不在上面，天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哦，叫圣灵里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该保守我们在圣灵里祷告，在早晨、在晚上、在吃饭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在和人讲话的时候、在做世界上事情的时候，都要在圣灵里祷告。我在台湾一个地方，一个弟兄姊妹和我太熟了，他有这个姊妹跑来跟说，他师弟兄，你常常说要亲近主，要用时间，你就以为是个弟兄，不是我们姊妹，你就不懂得。我说什么？说你又不买菜，又不烧饭，又不抱孩子，所以天天亲近主，亲近主。他说我们姊妹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把买菜做饭，你试试看，你没有经验。那当时我不讲，我想你怎么知道我没买过菜？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做过饭？你怎么知道我没抱过孩子？你不知道啊！我在二十多年以前，我们和在台中，我和李三刚那两个人都年轻，那么我们两个人说怎么办呢？他说他不喜欢买菜做菜，那我他喜欢洗碗扫地，那我说我喜欢买菜做菜哈。那么好了，我是喜欢，是喜欢。这天然的人真不认识自己呀！我是很喜欢做菜买菜。第二早晨啊，起来了，去买菜去了。去买菜，一想起来，这个菜场上面好多姊妹们都在买菜。这个师弟兄，这个传道的人去买菜去，我想就拿个皮包嘛，偷偷的把菜塞在里面就可以了。那叫人不要看见我怎么往后头跑去啊！不平安，主说不，你拿这个东西。我一看呢，是他们买菜的大蒲包啊，叫我拎着这个东西去。哎，我这个包，这个拿着这个多讨厌。我说就拿个小皮包，拿个好看一点的。那不出说你拿这个去。哎呀，那天我就顺服主，就拿着去走在路上，看见人就不自然。这个姊妹们看见，哦，师兄你来买菜了啊，都真是不自然。我看姊妹们买菜买的很有本事，都讨价还价，都还完了还要多拿一点呢，啊，真是很有本事。我就那天真是不自然，偷偷的快快买菜买完了，偷偷回家了。回家祷告的时候就不平安，主说你看。你还说要做殉道者了，那买菜拿个蒲包嘛就不自然了，你多高贵呀、啊！你像不像一个神的仆人呢？哎呀，那天真是觉得自己真是不行，真是懊悔了。这个人真是不行，讲主的话很好听，那么点代价就不，觉得脸皮低不下来。那么第二天嘛，转过来了，就拿着菜篮子，好好的走，慢慢走啊，还走。哎呦，姊妹们早，买菜来了，那么一边买菜一边仍旧要在圣灵里祷告，一边买菜一边走着 因为要合作有交通，常常活在森林里，森林的喜乐平安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在我们心中永留。圣灵若不能在我们生活中，祷告若不能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祷告没有祷告的生活。要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和我们很近，雅各书说，你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今天主就在我们心中，亲近他，常常亲近他，每一件事给他说一说，每一件事给他分一分，把我们的喜乐给主分一分，把我们的忧愁也和主分一分。主是我们最亲密的，在圣灵中祷告。弟兄姊妹们，很多人真是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祷告都是在和主讲，对主讲道，怎么一片一片对主讲道。有的时候是就命令主耶稣，主啊，你若不听我祷告，你不能羞辱你的名啊，还用激将法，这个知道吧？那这样的祷告真是不行的啊！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嘛，不好就承认，你承认没有信心都是好祷告。怕我一说我没有信心，主就不听了，说主我相信，我相信，喊得越响越空，清楚吧？这个祷告不行的。所以有时我就看一个弟兄，他和我同姓，姓史的，三年不聚会的。不聚会到一个地步，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什么都了了。那我们也亏欠他，也正是没有去看他，也正是也把他也觉得可能里头也不敢这样说，根本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希望，看起来是很难的。那么那天圣灵感动我了，叫我想起那个弟兄来去看他。那一去看他真是很难，一进去哦，是弟兄，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已经下来三年了。而且跑得好远好远，你看我太晚了。他说：“哦，我说祷告好不好？不能祷告，这祷告三年都不祷告了，主都喊不动了。”他说：“这个根本不能祷告了。”那我听了，真是没办法。我说：“弟兄啊，你怎么说你不会祷告？最好祷告。”哎，他说：“你没听懂，三年不祷告。”哎，我说：“你不要讲话，快祷快祷告。”他说：“主也喊不动了。”我说：“就是这个话，快祷告。”他说：“你讲什么？”我说你刚才讲的话为什么对我讲？你是个最好的祷告。我跟你说我不会祷告三年多。我说你不要讲下去，快祷告。他主也喊不动。我说就是这个话对主说，清楚吧？最好的祷告。他给我讲糊涂了。他说你说什么？我说你刚才讲的话就最好的祷告了。你为什么对我一直讲这些话？我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听你这些话。我来来，我祷告祷告祷告。啊，他那天给我弄糊涂了，跪下来。我说你刚才对我怎么讲的？给主讲。他说主啊，连主耶稣都喊不动。我说阿们，真是对的，真祷告，现在真的照我本相来到主前。他说主啊，三年都没有亲近你。我说阿们，现在真祷告，真的。他说主啊，离开你太远。我说阿们阿们，这个真祷告。他越祷告啊，他流眼泪了，他就主给他亲近，主耶稣爱重新回来，他越祷告越会祷告了。哦，我的大大的流泪悔改祷告，那么喜乐，祷告完了站起来，我弟兄你蛮会祷告的，怎么说不会祷告了呢？就不懂得祷告。祷告不是做文章，不是向主说什么，主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主早就知道我们心中的重担，主早就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最缺乏的一件是主耶稣自己。祷告的根基要亲近主耶稣，每次祷告要得着主。祷告起来啊，答应哈利路亚，没有的答应哈利路亚，因为每次祷告我们都遇见耶稣。主的甜美，主的甘甜，主的慈爱像水流一样进入我们心中，充满我们里面。这祷告最基本，在圣灵中祷告。他接着说第三节，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最要紧一件事，神的爱中。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有很多时候日子长了，知识增加了，经历增加了，经验增加了，讲的话会讲的多了，但是神的爱减少了，这是可怕的事。所以启示录第二章 主对以弗所教会说，不可丢弃什么？叫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弟兄姊妹们，一个神的儿女在正常的路中，最要求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若是我们里面不觉得爱的甘美，不觉得主爱的甜美，我们该觉得害怕。主的爱最大，任何的事少一点不要紧。若是我们今天不能住在神的爱中，那是件大事。在英国威尔士大夫信神所用的器皿 Evan Roberts 那个弟兄，他这个转机啊，有一天呢，忽然神提醒他，他说你多少日子提起各个他都不会流泪。哦，那句话扎他的心啊，我对人讲各个他，我对人讲十字架，我对人讲主耶稣，但各个他十字架主耶稣不能感动我自己的心。他就天天天没有亮清早起来祷告主，天天祷告神，直祷告到有一天圣灵从天而降，充满在他心中，他就到处给人一讲到各个他，他就流泪。不一定外面流泪就是有价值，神的爱充满在他心里面，就活在心中，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我自己信主快三十年，二十六七年，一路走过来，别的事情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要紧，若是不住在主的爱中，若是这些日子我不能摸着主的爱，哦，那真是可怕的事，那真是自己害怕了。怎么办？为什么这些日子我们不觉得主的爱？为什么我们这些日子神的爱不感动我们？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弟兄姊妹们，这是要紧的事情。爱主比任何事都大，和主中间的爱比任何事都大。到了最后，即使这三件事都有了，在神的道上，至圣的正道上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最后的一件，我们必须仰望主的怜悯，叫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越过越知道，靠着我们站立不住。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多少的潮流冲击我们，要叫我们从主的路上被冲出去。我们要常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的心不浮起来，我们的心常常卑微，我们的心常常依靠主，我们常常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一直仰望神的怜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主怜悯我们，主的怜悯是我们的夸耀，主保守我。所以犹大书是本警告的书，在末后的时代主来之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时候，我们神的儿女要在这四根基上必须站得稳。我们再一同来背一遍这两节圣经，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啊，务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